们要吃的瓜是我们前同事的瓜，听说他在职场出事儿了。
哇，
听说他跟他的这个领导在这个办公室抱头痛哭，还是我们的前领导跟我说的啊。
一个小时几百块，我说我好了，我当场痊愈了。我天。
瓜晚上吃，大家好，这里是朝瓜夕拾，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期节目，我是大家的主播大白天老师，我们还有另一位主播，
大家好，我是啾啾。
我们刚才说了前同事跟他领导在办公室抱头痛哭的瓜，不知道真假，所以我们请来了我们的好朋友，也是当事人，我们的虾酱老师，欢迎。
嗨，我是虾酱。
好温柔啊，虾酱，但是他其实长得可
man
可一了，可中
可一了，
可铁剃了。
好，春天到了啊，春天到了，然后这是一个非常的舒服的季节
哦，发情的季节。
我们今天想聊一聊春天是一个抑郁高发的季节啊，想讲一讲抑郁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也了解到刚才虾酱那个瓜也是跟他的抑郁症有关，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虾酱这个瓜来聊聊抑郁症。
为什么说春天明明是万物复苏就感觉充满希望的一个季节，但是研究证明哈，其实这个季节是抑郁高发而且自杀率也非常高的一个季节。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看到好像确实有很多这种情况。前几天我在学校跟我的这个同事们吃饭，然后我就发现我的两个同事他们都好像是现在某种抑郁状态一样。有一个同事他说他最近已经好几天没有睡着觉了，就是失眠好几天，然后每天吃六颗安眠药都睡不着，然后他就说他压力很大，觉得很焦虑。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可能是有一种托福想考满分的焦虑。这个焦虑很凡尔赛。我另一位同事也是我的舍友，然后她是个挺精致的女孩之前啊，然后我看到她的时候真的是满脸油光，然后小肚子也很突出，然后
明显状态跟之前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对，圆肩驼背，就感觉状态很差，还戴个黑框眼镜。
那不是我吗？
因为他之前都不戴黑框眼镜的。他就说他那个压力也非常大，因为他已经结婚了嘛，但是他因为压力大就从家里搬出来啊，搬到学校宿舍住，每天就要泡图书馆，其实也没干什么，就是
结婚所以压力大。解释一下。
也有这个可能，他就是青年教师嘛，就会有评职称的压力，所以他也是状态非常差。那我能看到的身边的这两个例子，就是春天到了，大家反而会很焦虑啊。那今天请到这个虾酱朋友，是因为他是我身边遇到的第一个确诊抑郁症的朋友，
我的荣幸吗？这确实是，就感觉离我们最近的好像确实是这个样本哈。
对，之前跟啾啾聊天的时候他说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录这期节目，他说要肃穆一点嘛，我说应该也不用吧，感觉这个病好像谁没得，就感觉有点丢人一样，好像不是一个现代人。但是真正的确诊抑郁症并且在职场宣扬自己有抑郁症的我认识的只有他自己。
你居然用了宣扬这个词。
被动宣扬，被动宣扬啊。那天
就是一个人知道了之后所有人都知道了。
对啊，就是这样。那我想问一下啊，你就是被很多同事们知道你有抑郁症这个问题，你有什么困扰吗？
你当时就是发现就很多同事已经得知你有抑郁症的时候，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会有觉得说妈天塌了这种？
就最开始肯定还是藏着掖着，不想让大家知道，然后到后面大家好像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之后，其实我发现对我来说反而是一种好事，因为大家突然开始照顾我的情绪了，
把你当病人是吧？
更小心翼翼。
对，大家照顾我的情绪了，然后就是对我可能把自己以前的那些习惯呀、不好的情绪啊，或者一些态度呀，就可能收敛起来了。我就发现大家好像变好相处了，
同事还怪好的嘞。
那你会借机发疯吗？
也不叫发疯吧，就是反正当时是觉得啊，我不行了，我撑不住了，我必须要跟你说，你不要再逼我了，大概这种感觉吧。
你就是跟别人跟你的上司领导讲了这个事吗？
哎，对对对。
那他有收敛吗？
有，他就说还是身体最重要，然后说我应该早点说出来的，然后一下子好像就 如释重负。
那你的工作后来做完了吗？
就他就找别人去了呀。
那这个绩效算你的吗？
不算我的。
你这关心的。
那会不会因为你有就是所谓的这个抑郁症，然后你的领导不敢给你安排工作了？
嗯，就是
导致你没有绩效这样的。
其实这个绩效我觉得不重要，真的不重要。
所以你就找私活了。
不，但事实上有没有？
事实上就是工作上他会考虑到跟我的沟通上可能会更多的考虑到一些我的情绪嘛。
那还给你布置工作吗？你不让我开了我们
肯定还是要嘛，要嘛。
嗯。
但是后来部门调整来了更多的年轻人。我终于不是最年轻的那个了。
啊，那年轻人知道你的这个事儿吗？
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
大概率知道吧。我觉得哈，
就是当你这个所谓的小秘密在职场被公布之后，你反而觉得这个世界变美好了，是不是？
嗯，对。
那这个可以
更照顾我了，都发现我有点不对。
那这个可以作为自己的人设嘛？就是以后我一入职一个新公司，我就说我有病，别找我。
这不就像他立的人设，我很不好惹的人设。
我现在就是这样。
你现在就立
不好惹
的
人设。
我是说立抑郁症人设。
就是，但这样其实不好。
为啥你觉得不好？你是不是对抑郁症有偏见？
不是，我是觉得对抑郁症患者来讲，他会觉得说，哦，你们每个人随随便便都可以利用这个身份，那我作为真正的患者，
这又不是有名额的，就是你得了我就不能得。
而且现在网上舆论哈，网上就会对于就是假装抑郁症或者假装一些稀有病的人，就会说他们把这个当做一种时髦病
啊。
对，其实风向很不好。那我退回到你更早之前，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觉得自己已经是需要去看医生，或者觉得自己好像是抑郁症了呢？
就是我控制不住想哭。
那他天天哭啊，啾啾天天哭。
我最近就是天天哭，你能够诊断一下？
我是控制不住的哭。
我也是，就是没有来由，而且泪就一旦哭，你觉得那泪失禁了，
就我的纸可以抽这么多，眼睛都哭肿了，声音都哭哑了。
180抽的纸这样吧，
就抽就
重要吗？天儿啊！你哭的时候啊，会是那种想到了一个点，然后连环就触到你某个情绪，还是说你觉得你其实想不出一个特别的点，
就跟打喷嚏似的，
对
那种。
嗯，最开始的时候，他肯定是有一些原因，会觉得像那个一个毛线球一样，这儿有一根，那儿有一根，不停的扯出来，然后揉到一团，啊，好乱呀，完蛋了。然后再到后面就是没有来由，甚至什么事情明明都没有发生，然后但是我就已经控制不住的很悲观，甚至很绝望。
嗯，那我突然想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意义是啥呢？我们是想让大家去自诊自己有没有这个抑郁症吗？
嗯，这是第一步吧，我觉得。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长期处于的是一种焦虑的状态，但还没有到抑郁症的地步，对不对？
焦虑抑郁状态，
就焦虑和抑郁它是两种不同的情绪，但是从那个焦虑症和抑郁症来说，我的医生说这两个病他们是手拉手的好朋友，经常是同时一起发生的。
啊，就没有说单独得一个这样的，就是套餐这样，
很容易是一起出现。
啊，那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处于抑郁状态啊，比如说就他就是莫名其妙的哭，哎，你男朋友会烦啊，说你怎么又哭了这种。
还好，
他会陪你哭。哎，
真的还好，不会，他就从一开始他处理我的这种消极情绪是会就对着我笑说哈怎么啦怎么，就用这种方式去消解他或者化解掉他。但他发现我现在就是他这种方式失效了之后，他就会不停的耐心的询问说怎么啦怎么啦。
那你想让他问吗？还是让他闭嘴？
想让他问，我确实是想让他
问。就是你需要他问，
需要他问。问了之后其实我也说不出来什么来由，但是只要身边有人一直在问你，你会觉得好受一些。
如果没有这个人你会怎么样？你有这个，
我会给你打电话。
那比如说我刚才说很多人都处于这样的状态，那是到什么程度会让会比如说你比如说下降，比如说到什么程度会让你决定说你要去找医生了？其实我前段时间也很我是焦虑，我感觉就是你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你不想去做，然后你就虚度时间，然后你就会内疚自责，然后再因为内疚自责就进一步焦虑又自责，又就什么也不干。这种状态我感觉，因为我暴饮暴食了好几个周，不夸张。那然后我就从来没有想过去看医生，因为我感觉我还可以 hold 住我自己，或者是我觉得我不至于我有真的是得这个病哦。那你当时是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你决定说 你愿意去这个看医生，就到这个点，到这个程度，
就出现了一些躯体症状。
哦，
就比如说，比如说我可能需要大口呼吸，就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正常的呼吸，我必须要把嘴张开，然后大口的呼气。
嗯，
然后或者是身体很，很沉重，很疲惫，就疲惫到我每天往返家和公司，我就觉得已经用尽了我所有力气。
通勤已经
通勤还好，对不对？
那让你让北京的打工人如何自处啊？
所以这就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症状。我已经累到我连吃饭我都没办法吃饭。
嗯，就到已经是身体有反应了，所以你决定去看医生了。
对，我躺在沙发上，我想去拿个东西，但我发现我好像有点动不了。
那你当时是你自己一个人吗？还是你跟你的家人朋友？
对，当时疫情嘛，我和家人住在一起的。
哦，那他们也发现了你这样的症状？
嗯，对，反正是有一些不对劲。
那你去看医生，你的家人是他们陪你一起去的吗？还是
我
自
己去的嘛？因为疫情的时候也不太方便。
但他们是已经知道你要去看医生？
对，知道我要去看。而且其实我在这一次之前，我在高三的时候，然后也有比较短暂的这个焦虑和抑郁。
那你当时有看医生吗？
有啊，有。
这属于复发是吧？
对，然后包括后来我的心理咨询师也说，他觉得我算是这个抑郁的叫什么比较容易的抑郁症的这种体质。
什么体质？
易感体质。
就跟
叫抑郁
症就跟抑郁体质类似吧。
可能吧。
那什么体质是易感体质啦？
这个可能
就是
他是从情绪上分析，还是从你身体的一些激素啊，或者
是从就是体质
所谓的体质上去分析，
都有，就思维方式，然后再到，因为我们的情绪也是从那个思维方式，比如说同样别人对你说一句话，有人可能会有很大的反应，
对，
然后有人就会觉得没啥，
嗯，
所谓的高敏人群吧，可能是
哦，高敏人群，那我这种钝感力人群应该不太至于是。
对，因为我发现了，就讲个例子啊，以前那个什么刚工作的时候，我经常跟那个大白天老师一起跟所有同事一起开会，开完会我跟他复盘，我说刚刚同事是不是对你就对你不敬，或者就不舒不安逸你
不友好，
对不友好，他有吗？我说有啊，他有吗？反复询问，我说真的有，他说我确确实实感受不到，
我甚至都忘了有这回事，你现在说的话我都忘了有这回事、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刚才讲的就是高敏人群，就是可能对于情绪的感知力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会更能感受到，以至于他可能更容易内耗或者是陷入一种情绪当中。
那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前几周我感觉很焦虑，但是我没有去看医生，我是觉得看医生好贵啊。
嗯、对，我发现了，我其实，在去年也大概是这个季节，我也有过一段时间，心里会觉得堵样。
春天就是抑郁高发，
就很神奇。
哎，
玄学一点，他们讲说磁场什么乱七八糟的哈、
嗯。
当时我就会觉得说，嗯，不太舒服。然后我有问，我说你有没有那种什么心理
网站咨询了一下？
对，我就打开一个小程序看了一眼。我操，一个小时几百块，我说我好了，我当场痊愈了。
我当时也有点那个心疼，我当时首先是吃药嘛，吃药当时那个药一个月都要1000多，1500。
医保报不报？
嗯，能报一些。
哦，那还可以。那这个
一个月1500，对，我也觉得好贵啊。然后是嗯，当时也是我去看心理咨询，也是我朋友转给我的，正好那个一个网站一个
朋友把钱转给你的，
他把信息转给我的，搞活动，
搞活动，春天是不是搞活动的高发季节？
九十月吧，十月吧，是因为那个网站搞活动我在
说。我觉得我们这种悲催的人，连生病都要打看打折的时候才行。不搞活动贵一点病就好了，
好不了，好不了，
好不了，好不了一点，1000块钱一个小时，这确实太贵
了。那你不找1000块钱都不就是？
那你那个多少钱呢？所以你现在
我那个搞活动150，然后到现在涨价了，要300一个小时。
我看好像，
但是他收我，他收200，他
老客户，
他的那个咨询师主页写的是对经济困难的，暂时低收费低一点。
哎，所以我看医生之前先申请低保是不是？
就是你要在谈话中透露出你的贫穷。
对对对对。
那
当时他问过我这个问题， 我说因为你们网站搞活动要比平时便宜一些，他就笑了。
穷逼就是这样哈。不好意思啊，我没有侮辱穷逼的意思，
我们都是，
因为我也是穷逼。我想问你，那个医生他是就是公立医院还是那种私人诊所呀？
他是那种网站 APP 上的心理 APP 心理咨询 APP， 其实现在很多这种APP 都还做的挺好的，但是你要自己学会去甄别哪些医生哪些好不好。
那我帮大家问一下你，
那这留个广告位吧，哪个 APP 可以找我们一下，我把你加上去。好，然后那你万一是找到就是不靠谱的，那岂不是会很吓人吗？
对，需要你自己甄别。然后
你都病了，你还要做这个甄别的工作吗？
是的，你忘记咱俩不是那啥听？
咱俩怎么有这么多过去？
我上次听，哎，算我听。
你说嘛？
就那播客啊，他就说那个李四季是吧？
嗯，
那个四季也是一个长达10年的双向情感
障碍
的患者。他说他再去看这个医生的时候，那个医生给他开了一些药，后来他转去了另外一家医院，然后另外一家医院给那个医生给他开的药就完全不同，然后他可能也是出于有点担心，然后转过头去问了先前的医生，医生就跟他说你这个用药就是不对的，因为他可能会导致恶化或者就是程度会更那什么。所以这种时候对于患者来讲的话，可能多多少少还是需要去了解这个病症啊，或者是一些科普的知识啊，或者怎么，那没有办法，现状就是这样。
这也太难为消费者了。
现状就是这样，
是，
对不对？
现状就是这样。
嗯，
包括我工作关系接触到了另外一家非常权威的医院的医生，我也跟他聊了几句，然后他对就是用药的看法和我长期看的那个医生的用药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这个医生他的用药会相对更保守一些，甚至他觉得我都不需要抗抑郁的药了，他觉得我只需要抗焦虑的药。但是另外那个医生他会觉得我两个药都需要。
但是对于患者来讲的话，这种时候确实是像天哥说的，我天说的，那这种时候他已经很生病了，已经处于这种
强人所难嘛，这不就是相当于是。
对，其实就像你
可能都得病了，你的精神都已经就是你的理智可能都不及平时了，会不会有你的甄别能力这种，因为你好像看到他打折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就是我就只能
哦，对，是真的。因为在这个在之前我也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快撑不住了，当时也是疫情嘛，但是我就是因为我卡在了哪一步，我就是卡在了我不知道该打哪个医院的热线电话，我不知道该什么时候打，我卡在了这一步。
那应该怎么办呢？
所以其实那一次我迈出那一步就还真的是因为那个网站它打折，要不然我本来就是选择困难。
在此呼吁这个
网站多搞搞活动，
多搞搞活动，
关注一下贫穷的心
理
不健康的人群。
是的，是的。
嗯，那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之前没有跟这个虾江同学就是好好的聊过这个，因为我感觉不太好聊，我怕他依然处于那种状态，或者他觉得这个东西不太爱跟别人说啊，我也没太敢问过。那我想请问，就是你的这个过程，比如说你的这个治疗过程，大概有多久啊？
我想一下，
很久吗？
应该是2022年的10月份开始，九月份。
我先问一下，你现在相当于
还在吃药吗？
在吃，
现在还在吃药？
在吃，
你状态
精神类药物不能停，必须要一直吃，除非就是说你要备孕啊什么的，要不然医生的建议都是要一直吃。
那备孕岂不是会加重你的这个，因为你又不吃药，你又停药，然后你可能就激素浮动又很大，你岂不是更那啥呢？
所以不要怀孕，
所以别当妈，先过好自己再说吧。
哦，那这个就是长，那长，这个长期是指终身还是说只是说相对长时间内？
2-3年吧。
2-3年，
就你觉得自己一个月状态好的时候能够达到90%的时候，你可以缓慢减药，但在减药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你再次复发，然后或者说是出现一些各种躯体症状，我刚才说的，然后你的药可能又会再加回来一点。
那我想问一下，心理医生他会有一个追溯的机制，比如说他的患者第一次在他这里看，他会再对你进行回访吗？比如说你没有去拿药或者怎么样，他会不会担心你的状态，对你不论什么样的方式电话会对你进行回访吗？
不会啊，
因为他们是一个盈利机构，
就医院嘛，你说的这个是那个叫什么看心理什么什么科的这种医院，
嗯，
他就跟你去看其他科一样，就是 你感冒了，就肠胃不舒服了，去看病，然后他给你开药，
他就不会管
你是否治愈，你们的关系就仅此而已。
嗯
哎，你当时为什么没有去公立医院的这种所谓的精神科去看呢？你觉得精神科不好听？
因为挂号难呀，他还挂不到号。
这么紧张吗？这个公立医院的精神科的号？
而且，相对时间来说不是那么自由，就心理咨询嘛，
凑巧
就看病是看病，然后心理咨询是心理咨询。就看病他只给你开药，然后心理咨询的话
是自主去做的一件事。
心理咨询的话又在另外的科室，然后你在医院也可以做这种，也有这个，但是很难挂号。尤其是就成都最好的两个医院嘛，一个华西，然后一个精神类的成都市第四医院，很难，就是很难挂号。而且那个时间都是上班时间嘛，因为时间的自由性肯定就不是那么强。
周末他们还不上班？
我周末也有，
但是就很难挂号，
就是不好挂号，然后那个时间只能是他的那个，按他的那个时间来。
那你的那个 APP 叫啥？
简单心理 APP。
简单心理 APP。
就其实这种 APP 还挺多了，还有什么易心理，还有什么武志红心理工作室。
哦，那个我听过，
武志红，
武志红我有听过，
很出名。
那
对对，
那你刚说这，你用的这个 APP 你评价如何呢？
反正我
这个价格内是吧，咱穷逼能接受的价格。
质量效果
就我那个咨询师就也还可以。
哎，他是这种非，他算是个什么，就是有执照的这种，算是心理咨询师，
算是
啊，所以他可以是开药的，他可以有这个所谓的处方权。
心理咨询是心理咨询，
是
就是跟你
聊化疗
天，
对，跟你沟通的那个，对你进行心理治疗的，通过你的思维方式，还有就是
矫正
也可以这么说，然后去修复。或者是去治愈你的，然后另外一个就去医院，就是看病开药的。
那你看病开药的时候会
前天才
抽血什么这些的吗？因为我其实因为睡眠问题去过一次华西，然后当时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进去之后，他对我先是也是做了一个类似焦虑的评估，
进行了一番恐吓，
没有没有，先是让你在电脑上做题，
到哪儿都要做题，太好笑了。
真的题好像有点跟我自己在网上搜的类似哈，但可能公立院有一些区别，就是可能问你最近有没有长期就是失眠的症状持续多久，然后焦虑的症状持续多久，类似这样的一番题做下来。还有就是他让我坐在那儿测我的心率，测完之后往我身上就是贴乱七八糟一些像心电图一样的东西，手上，然后哪些地方，反正肢体上贴了一些东西，然后最后测出来我的一个什么
没毛病。
有毛病。他跟我说什么我植物神经敏感，就类似这样的，所以这可能是我与常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可能我在入睡过程中会比常人听到的声音会多一些，或者一些品，就是说我的神经敏感。
那给你开药了吗？
开了，就是助睡眠的。
管用吗？
管用。
哦，那
但是一旦停用就不管用。
我去医院的时候是没有，就做了一些做题，
对吧？
医院做题，
医院做题家，
基本上就是做题吧。然后我说我经常心慌，手心出汗，然后测了个心电图，心电图也没啥问题，然后就这样就没了。但是我后来哈，在就是我参加了我的那个医生他的一个课题组，课题组的时候是有做像你说的，就是身上就可能插满贴满一些东西，对，然后他就去。然后做一些测试，去看一些影像图片，然后去看你的那个看到他们的反应，然后包括是你做题
啊，
对，又是做其他的题，可能是一些智力小游戏之类的，你做对了或者做错了的时候，他可能会搜集你大脑的那个反应和兴奋值。
哦，他是有，哦，明白。
还有还查了血，对，但是因为加入那个课题组才做那些东西，但是在之前常规检查的时候就没有这些这种高科技的测试。
那他
就是做题，
就凭借做题，然后什么电极，然后什么抽血，就给你开药啦。
甚至不需要电极和抽血，对于
就做题就给开药。
对，你是能够，你去一趟私医院，你是真的能够感受到，其实抑郁在那里来说已经算是轻的这种精神类的那个。
就是你问，哎，你啥？我抑郁。他，你抑郁来这儿干啥？
那么就是你会看到很多，就医生聊天的时候就会看到有些有什么。我妄想症、幻想症的，哎，我觉得好可怕。我甚至觉得我算正常人
啊，不正确啊这句话。他算相对的那个。
你搁这找补呢？我天！我想问一下，你去医院的时候，是不是看到确实是你的同龄人，或者甚至比你年纪更小的人会比较多？
其实没有好多老年人私医院，
老年人
外的啊，对，好多中老年。
以男性还是女性居多呢？
嗯，没有明显的这个
性别特征。
这个还挺出乎我的意料的，因为在我印象里面
他们好像没有那个意识，对不对？
对，是的，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我只是有点不开心之类的，
就
我猜测的啊，因为跟我父母的聊天当中，他们会这么觉得。
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吧，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抑郁症的这个事件是我一个亲戚吧，亲戚的朋友嘛，算是啊，他的
多大年纪？
他的女儿，他的女儿是刚生完孩子，可能还是在月子里这样的，然后就听说他因为跟他老妈吵架，然后就从窗户里跳下去了，然后很多人就其实挺惨的，但是后面很多人还在说他女儿就是不懂事啊，不听话，有什么必要跟妈妈吵架就自杀呢？但我现在想是不是产后抑郁，就是就是哪怕他都去世了，都没有人给他证明说他是得病了，而不是他真的是跟他妈妈吵架，为了气他妈妈才做这个行为的。就是我小的时候第一听到相关的一个故事。
哎，这个事情让我想到前段时间那个重庆的那个新闻，你记得吗？就是那个有一个女的，她边喊边说：“我有抑郁症，然后把小孩扔下去了。”
真的？
哎，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新闻吗？
哎，抑郁症不会成为那某种犯罪的免死金牌吧？
不会。
他自己的小孩吗？
他自己的小孩。
那他可能是真的有。
就是、听说他
真的有抑郁症。
听说是有精神类的疾病，然后当时应该是与婆婆在起争执啊，然后他本来想把婆婆绑架
丢，
但是婆婆太重了，没扔下去，然后他就想扔小孩。本来扔了大儿子，大儿子呢就挣脱了，然后小儿子挣脱不了就扔下去了。
然后孩子怎么样了呢？
孩子死掉了。
他怕不是抑郁吧，他是双向吧，我觉得
狂躁。
抑郁他不会去伤害别人，
对，我们也是听
他不会有对外的攻击性。
对，听那个李思济老师科普吧，
嗯，
他不是说只有狂躁症才是想到什么就要去做，这种高执行力才是就是狂躁症的特征，一般抑郁它就是没有执行力，就是很低迷，没有执行力这样。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后续是什么样。但是当时网上，其实大家的评价也是两面倒，有的人会觉得说，为什么大家只看到一个母亲，扔掉孩子这样的惨案，但是没有人问过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也许他在这个家庭里面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语言暴力什么暴力，才会导致他做出这样的行为。而但也有人认为说，你一边喊着我有抑郁症，一边
就仿佛是免死金牌一样，是
的
吧？
所以这种事情我们也不好做过多的评价。但是就是情绪带来的冲动行为确实是让人觉得很可惜。你小孩子才多大？
对，
是吧？
好，欢迎回来。那下面我们请虾酱跟我们说一下开头那个瓜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就你跟领导抱头痛哭那个事儿，你可以简单说一下。
没有抱头痛哭啊。
没有抱头痛哭吗？
没有啊。
是怎么回事吗？
我们就在微信群聊天，我在我家，他在他家，疫情都被关在自己的家里面。
那你为什么暴露了呢？就是你怎么就把你的这个病情暴露给他了呢？
就是让我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嘛。
工作吗？
对，就是我就时间精力上，然后再到就是这个压力抗压上，我觉得我都没办法胜任这个工作，
所以你就跟他抱头痛哭了。就
然后他一直在逼我，然后我就是被逼的没办法了嘛，
然后就跟他坦诚了你的病情。
哎，对对对。
那他说什么吗？
就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另一个同事然后大家好像都很低气压，就我们三个人的小会，另外一个同事说，能不能尊重一下狗的意愿嘛？然后我的领导说，我的领导叹了一口气说，哎，这种情况你应该早说，还是身体最重要。
哇，这真的是天使领导呢，
真不错。
哎，你刚才听了这个夏酱同学说这么多，你自我评估一下吧。你最近处在这样的状态里面吗？除了你爱哭这个点，还有其他的状态的这种症状吗？
所谓的躯体化可能到还没有到那种程度，但是因为我失眠症状是
由来已久，
对，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大概有10年之久吧。
那失眠症患者会很容易得抑郁症，因为睡不够。我觉得睡不够太痛苦了，简直。
我觉得
我是睡不醒，
会更大，可能会更大。但是，好在我其实 谈恋爱之后睡眠就突然变很好了，就很奇怪。
嗯
啊，但是我会发现自己，我很明显的症状是我跟朋友们说，我会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期待。还有就是以前做一些很小的事情，你会觉得心生喜悦，但你现在做你以前觉得你喜欢的事情，你也不会觉得很开心，
就开心变难了，然后觉得生活没有盼头。
就很，
我也会这样啊！我也觉得，我前段时间真的觉得很空虚。我就是我思索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就想不到。就是我会感觉，就是我都感觉到我的心灵都很脆弱了。然后，
那你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多久？
你将近一个月吧，有。
我也差不多。
一个月之后呢？
现在目前好一点了，就是目前感觉我身边周围的人多一点，就是我工作忙一点，身边的朋友多一点，然后多去出去，比如说社交或者是遛猫，吃饭这种，我就会感觉我好像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思考，就是向内思考。一旦不思考，我就感觉很快乐，就每天就满足于这种应酬应付，虽然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但是你会感觉没有那么空虚，可能是不是缺少陪伴就会这样。但我之前觉得单身可爽了，但是自从我今年迈入32岁大关之后，我突然发现单身是需要能力的，就是你得特别有这种情绪的稳定和掌控力，你才配单身，要不然就很容易陷入一种自我怀疑啊、内耗啊、焦虑啊、空虚这样的状态。
是因为单身吗？如果我来跟你住呢，就不是说恋爱关系、啊、
你要过套房租
不，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所谓的单身就是陷入到一个亲密关系里，那如果是朋友之间的陪伴，
我觉得这个单身的意思就是你身边有没有人
啊、
哦？一旦你身边有人，
所以不是我理解的说
不是爱情
恋爱、啊、
对，一旦你身边有人，我个人觉得就会你会克制自己的行为。比如说我分析一下我自己为什么会空虚焦虑，就是因为我身边没有人，然后我工作又很清闲，那我每天就可以
大把时间，
对，
向内思考，
不是大把，
对，一个是失去时间的概念，再就是大把的时间无聊娱乐。
嗯，
然后我又是因为无聊娱乐，我就会内疚，说我今天什么也没有干。
嗯，
那我越内疚，其实我的情绪越不好，我越想无聊娱乐，那就是恶性循环。因为自制力缺乏嘛，那你身边没有人的话，你就没有这种外界的约束，就会有这个问题，特别夸张。我前段时间。到什么程度，我每天就干3件事，睡觉、吃饭、上厕所，真的不夸张。我每天睡到10点钟，然后磨蹭上个厕所，11点了，然后开始做午饭，吃完饭之后刷会儿 iPad 无聊娱乐一下，然后就困了，困了之后我就去睡午觉，然后我一睡午觉我就睡不醒，我可能从2点钟睡到5点钟。
天哪，我好羡慕。
然后其实这样它不好，5点钟之后，然后我就开始起来开始做晚饭，吃个晚饭，吃完晚饭之后就可能7点钟8点钟了，然后又觉得就很内疚嘛，然后又不想干事情，又无聊娱乐一下，然后就到11点钟了，然后就躺去床上刷手机无聊娱乐，然后就睡了，然后到第二天又是这个样子。
哇，你这个褪黑素是哪来的？
我没有褪黑素，我都睡不醒，我是嗜睡。我觉得嗜睡是不是也有毛病啊？
你嗜睡，他失眠，你俩真的
补补吧。
我当时是晚上睡不着，白天睡不醒，
所以你其实是挣扎于这种状态之中。
对，就是空虚和自责双重折磨这样的内耗吧。
那你是怎么把自己拔出来的？
就是我又开始上班了嘛，我这班又开始忙起来了，然后每天事儿开始多起来了，然后周围的朋友突然开始约我吃饭了，就是这种。然后但是我也发现我这个问题，我有意识的去约朋友吃饭啊。
你怎么没约我？
哎，因为你不是谈恋爱吗？我不懒得搭理这种谈恋
爱是什么罪？
我
给我判死刑。
我就是不想搭理谈恋爱的人，我就比较喜欢单身狗，然后我觉得跟单身狗。
你这人我真服了。
就是因为我不想打扰谈恋爱的人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说远了啊，就是主动开启一些话聊，然后。
所以我约你是行的是吧？
你约我就会觉得，哎，你想起了我，你还是爱我的，我就会去就是欣然赴约，就是就处女座的那种死傲娇，不好意思。然后我还就买了个遛车去遛猫，虽然猫并不想被我遛，但是我就主动去遛它。我觉得就增加一些户外活动吧，我个人感觉增加一些户外活动，然后比如我去普拉提，虽然也很痛苦，但是你会感觉哎状态好一些，就有事儿干吧。
嗯，
就没事儿干就会抑郁。
哎，我之前 刷短视频，因为我很喜欢小孩子，有一个小孩叫薯条，不知道你刷到过
吗？不知道。
有一段时间他妈妈就没有更新了，然后他妈妈再出来的时候就讲了说，其实有大概三个月的时间陷入重度焦虑，甚至有解离的状态。他甚至不知道现在是2023年还是2013年，
这个也太夸张了。
对，非常严重状态。后来他可能也花了大把的时间、精力、金钱去做，把自己从这种情绪拉出来，然后做了各种心理咨询治疗。他给到的一个建议是什么？他说从最简单的事情开始，就是你给自己立一个生活框架，可能每天就是几点吃饭，几点运动，几点睡觉，然后大概一定要做的事情，然后列出来，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执行，好像一个星期
就好了，
一段时间慢慢的才会好起来。就是也许就像你说的，你要找到事情做。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状态，其实是可能是处于抑郁状态或焦虑状态的人啊，你还没有出现很多躯体化症状的时候，就是比较轻的时候，你可以通过给自己找事儿做，或者是主动约你的朋友出来化疗一下，这种我觉得会很有帮助。但如果你已经像我们的下降一样啊，就是给自己搞得都不得行了，还是要及时的去找一些打折网站啊，看医生吃药啊，这样的。真的很感谢那个打折网站，真的是救了我们穷逼一命。
我之前还听到说，有些人会认为说，自杀是因为陷入到了重度的抑郁，但实际上不是。
我们要感谢无聊斋的那期节目、啊。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四季老师，他所了解到的是重度。可能重度抑郁是没有自杀的能力的。
嗯，对。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服药的过程中从重度抑郁转到中度的时候是最容易就是自杀的时候，因为到了中度的时候他有了自杀的能力。所以
就还是需要家人就是密切关注吧，是不是这意思？要么你就把自己为了保护自己把自己关到医院里面去嘛。你那个时候会有意识说，哎，比如说爸爸妈妈说，
向家人求助，
就说对你要看一下我，或者你要看住我，这样的，你会有这样的？
没有啊，我因为我没有自杀和自残的倾向，量表做题的时候也有这一项，我没有这方面的倾向，我这个倒还好。
那你有向家人求助吗？没有，你觉得他反正也不懂，别给我拖后腿就算了。
差不多吧，但我也说了，然后反正就是我对家人的期望并不高。
我是觉得，身边的父母这一代经常可能就刷到或看到他们就会有一些 comment 就评价，就会说到说现在小孩怎么那么容易抑郁，我们那个年代就没有抑郁。但事实上我觉得可能只是因为那个年代没有提出抑郁症这个概念。我之前有查到说
他们会说那个人是疯子，
疯子或者是说所谓的叫做神经衰弱。好像我有研究就说到说70年代的时候有这个医学人类学者到叫凯伯文，他到湖南做田野调查，发现1970年代中国更没有抑郁症，因为当时很多人会表达出自己得的是神经衰弱，觉得自己很累，就像刚夏夏说的会有什么头痛背痛这种躯体化症状，但是不见得会表现出自己很悲伤的样子，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就是特殊的政治时期嘛，大家会觉得社会整体希望你做出一种就是向好的状态，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极端的表露自己的真实性情绪，在皆大欢喜的日子里觉得自己非常不合时宜，实际上其实就是抑郁症
括号抑
郁
症，
对，是这样子的。在2022年的时候有个数据说我国患抑郁症的人数9500万了，已经是。
哎，现在夏江同学，
嗯，
我们的前单位你的现单位啊，
嗯，
有没有跟你一样的病友啊？就是你们那种私下里就是能互相相认，或者是有那种互助会，有没有？没有。
互助会倒没有，就是后来我当时的那个领导啊，就是过了一个月吧，大概有天晚上，
这个事件走向了很神奇的这个走向。
他找我聊天，他突然来一句，其实我也去过医院。大概他想表达的就是他自己也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嘛，然后也吃过药，然后看过医生，大概就是告诉我不要担心不要害怕，这也没什么大不了，没什么大不了的，然后更重要的是自己要找到精神上的一些
寄托。
说比如说去空的时候报个国学班瑜伽班
国学班
什么，
就大概讲了些这些吧。
好神奇哦，你在单位的病友竟然是你的领导和你抱头痛哭的领导。 那个他的表述是他也看过医生还是他也有抑郁症，他有准确的表达他也有抑郁症吗？
没有，他说的是他也看过医生吃过药，
就他觉得这个事情不好开诚布公的讲好像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一样。但是我觉得也不建议大家真的一定要在职场袒露自己的病情，好像万一有人有恶意还是会不太好哈，会受伤害这样的。
对，大家视这个职场的情况而定吧。
对，
因为现在其实还是一个相对感觉比较温和的职场，
温和的职场，
至少说大家算理解这件事情，
嗯，
没有问到一些恶意，没有听到一些特别恶意的话语，
嗯，
所以我们最后想说关于抑郁症我们的一些建议吧。
我觉得首先，我觉得现在啊，我听下来好像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处于这样的，不管是抑郁还是焦虑状态中，好像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自我感觉，
嗯。
嗯，其实我们也不是专业的人士啊，
嗯、
我们这里边只有一个人是专业人士，确实看过病，专业病人、
嗯、对
专业病人啊，
对对对，
看过病吃过药的这种。嗯，我觉得其实也不好说给大家建议，只是说从我们的感受出发，
嗯、
就当你陷入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一个是主动给自己找事儿做，
嗯，
再一个就是真的要积极主动的向外界寻求一些关注或帮助吧，比如说你就死皮赖脸的去找一些朋友吃饭呐、啊。然后逼着自己出去走一走这种，嗯，其实你去感受一下好像真的会很有帮助，因为我们毕竟只是一个状态，不是真的去得了什么什么病，所以说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那啾啾老师呢、
嗯、
你有鼓励大家去谈恋爱吗？谈恋爱会让这个病好一点吗？好像不会，因为他在恋爱中好像他也这个状态不好，你接着说吧。
我觉得某书上
可以说小红书
这样说什么一个什么耐心的爱人就是治愈你的一个什么最好的，
嗯，
这真假的？
虾虾也可以说一下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好像感觉你谈恋爱的时候状态好一点，
是不是？
好一些吧。
如果你遇到一个，
但改变的其实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多，没有人是谁的救命稻草，
还是得看病哈、啊。
就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解决，嗯、
有些
是要吃药，该心理咨询心理咨询，
嗯。
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只是在这个状态里边，你可以去。哎呀，但是如果你对象找的不好会更重，这个有风险，还不如自己出去运动这个效果来的好。
说回到抑郁这件事情的话，我的观察很多真正罹患抑郁症的人是因为容易内耗，就他其实更容易内耗、
嗯、
他把很多事情很多错误归咎到了自己的身上，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是鼓励大家去做就怪世界的人。虽然我现在还在向这个这去进步哈，但是我们今天想告诉大家，很多时候不要只怪自己，你也可以去找找别人的原因，找一找世界的原因。
其实我说一下，我分享一下我的一个感受啊。
行。
我高中的时候是在一个非常恐怖的高中那个上学、
哦、
然后我们当时那个查寝好吓人的，真的是会把你吓出就是心理疾病，因为高中生的世界就那么小，老师的批评，老师跟你说因为你我们班扣分了，就这句话会让你很痛苦，甚至有的老师他更恶毒，他会把你大晚上把你叫出来罚站，就是因为你可能说话了或者你在打手电看书干嘛之类的啊。然后我有一次就被我的老师抓住和另外一个同学说话，然后那个老师就很恶毒，就把我们俩从那个宿舍门拎出来说让你们俩罚站，然后他就走了，因为他要查寝嘛，就是四楼他要来回上下的查。然后我的那个好朋友就哭了，因为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很吓人很恐怖，你知道吗？他说怎么办啊，这怎么办啊，然后他就在那里哭。然后我当时我觉得我还挺聪明的，我其实没有哭，我可能有点恐惧，但是我把自己劝服住了，我就直接跟他讲，我说这个事情有多大呢，你可以假设自己现在是一年之后或者是十年之后，你觉得这个事情很大吗？这个事情如果十年之后看的话，简直就是一个屁都不值得的事情，它完全没有就是能力对我们的心理造成这个所谓的创伤，根本就不用去 care 这个事情。甚至我当时我说老师算个屁呀、啊，对不起我是那种刺头，我说他算个屁，他只是在学校里有权利而已，只是我是学生我需要听他的，你说如果出了这个校门他让我站住我理都不会理他。我当时就是这样劝我那个同学，我那同学好像被我劝服了，他也没有再哭了。
你好厉害，你就
我当时已经悟到了
这么、
嗯、
这么厉害的意志力。
哎，活着就行吧，然后什么事情很大 你可能赔了10万块钱，但是你可能十年之后你想一想，你是不是已经年入百万了？这10万块钱还算个屁吗？哎，我就有时候人应该这样去欺骗自己吧。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就是人要学会开导自己啊，
对对对，
然后就避免自己陷入某种所谓的内耗情绪中。
就是现在大家很爱说的那句话，轻舟已过万重山
啊。
就是你其实过了很多年之后，你再来看以往的事情，或者你就PUA自己，你不把自己，
你就假设自己，对
对，你就假设这不是此时此刻，已经是彼时彼刻了。
对对对，
那个时候的你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的那种心态。
对对对，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我其实
就弹性上来了啊，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很有意思的，我不知道那个微博上有一个博主叫刘晓波的博儿，你们知道这个人吗？就是大家很爱说波门永存，就是因为
少爷与刘波吗？
不是刘波儿那个。他之前发过一条微博，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其实我觉得他的内核就是讲你其实要做自己，大胆的表达自己。他这段话怎么说？他说成长可能得通过3B认证。哪3B呢？就第一个是傻逼。如果从来没有人说过你是一个傻逼，可能是因为你从来没有表达过自己的观点，因为只要你有观点就有人不同意你，所以就会有人觉得你是傻逼。第二个，如果从来没有人说过你是骚逼，可能是你压抑了青春的伙伴，或者害怕打扮自己。第三个，如果从来没有人说过你装逼，可能是因为你总是在压抑自己，迎合别人，甚至经常委曲求全。所以他总结说，如果有人说你是傻逼、骚逼或者装逼，你可能通过了3B认证，某种程度上说明你其实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人，你在很好的做自己。所以如果3B认证都没有通过，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优秀的人吗？我觉得他逻辑就很妙。
对对对，就是当你受到这样的所谓的言语重伤的时候，其实如果你知道了这样所谓的3B认证原理，你可能就不会被此困扰了，你会反而觉得哎，这是不是在夸我？
对，
就是这样，
对，
这样的
凡事发生必有理，其实就是 PUA 自己，我觉得。
所以说明什么？
给自己一些力量。
就是，所以说人应该多去接触一些不同的观点。
对 对, 对，
当你的接触的观点越多，你可能受到的所谓的思维的束缚越少，
是
的，那你可能就不会陷入内耗这样。
好，所以今天我们打个总结吧。首先，我们是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开心的、幸福的，这是我们真诚的
祝愿。
但是如果说你有了这样的症状，抑郁的症状，我们的希望是，你首先要正视这件事情啊，正视了之后呢，要去选择正确的机构去做治疗。然后再就是，我们也希望说，如果你的身边有人出现了这样的症状，希望大家能首先是理解，然后尽自己最大能力去帮助他。我们不一定要说给到他一些多么多么就是受用的建议或是怎么样的，但是希望大家还是用善意去拥抱别人，
哪怕你只是叫他出来吃饭，或者多给他打几个语音电话，我觉得可能都是一种帮助。勿以善小而不为，对吧？其实今天挺好的，我觉得我也收获了很多。最起码我如果下次再有这样的状态，我就勇敢的去找那个简单心理去咨询一下，毕竟这个钱我也是付得起的啊，就是还挺好的。好的，那今天就感谢我们的夏娇同学，还有谢谢我们的主播啾啾，还有谢谢我自己大白天老师。那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山河四海起伏不定，无边总是看不到头，我已乘风浪迹远方，因为我并不平凡普通，忙忙碌碌反反复复，那是我的言不由衷，勇敢为你无畏的从白日梦。躺着不能动，望着又被动，当睡着了翻不动，他只会用哭泣来交流，从走路的坎坷，不安的坐着，无奈的失眠着，谁都是这么长大，逃不了的。我总是跌倒在离家不远的路口，你们总是不知疲倦的守候。
房间世界不来，快乐而不烦忧。人生的路口停留还是走，很多感情不放手，世俗都不变剧情，把结局带走。不知道走多少数不清的春秋，总会有很多个你在身后。因为我并不平凡普通。